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万有的主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但在你有赦罪之恩。因着你的怜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让我们一切相信的，因他有永生。我们感谢你，将这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能够靠着你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那分享之前仍然有三个问题。第一，神他说要在埃及地行完一切的奇事，那么神为什么要在埃及地要行完这一切的奇事？第二，神为什么要叫他的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么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是什么意思？这个显明了神怎样的性情？第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十载即将要发生。那么神在埃及行完一切的奇事，就是十灾。那么这十灾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埃及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是有分别的。那么你怎么看你和世人的分别？前面第十章快结束的时候，那么海岸之灾结束了，然后法老威胁恐吓摩西，在十章的28、29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必要死。我发了狠话了。那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那其实从第十一章第四到第八节来看，摩西说完这句话以后没有走，而是继续向法老说话，那就是十一章的第四到第八节。那么十一章的第一、第三节就是一个插叙，插的这部分呢是神向摩西显明神的心意，再次重申他当初呼召摩西时候对摩西所说的话。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是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再是一样的灾殃，也就是说现在神将要向法老和整个埃及降下的最后一样灾殃，那就是第十灾。第十灾，那么第五节就会看到，那就是所有投生的都要被神杀灭。我们刚才提到十章二十八节，法老对摩西说了狠话，说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必要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是他个人的意愿。神的百姓，神亲自保护，神不许可，他连一根头发都伤害不了。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今天都在神的保守之下，凡是从神得救的弟兄姊妹。那世人可能也会对我们说一些狠话，但是那些话 并没有任何果效。因为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凡是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也就是说，谁要是咒诅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属神的百姓，那反过来他必遭神的咒诅，而他对我们的咒诅没有任何的果效。因此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担心别人对我们说的这咒诅的话我们就害怕，不要害怕，因为神保护我们，他没有任何的果效。这个在箴言书里面已经不断的提到。所以法老虽然是说了这样一个狠话，但是见与不见摩西的面不是他说了算，是神说了算。神降下最后一灾，迫使法老主动的召见摩西在12章31节就会看到，是法老主动的去召见摩西，要见摩西，然后催逼以色列人都从这地出去。第二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灵舍要金器银器。就神让摩西把这些话传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听到，让他们知道，到法老催逼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么他们男女老少都要向灵舍要金器银器。这个在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曾经告诉过摩西，就以色列人要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不至于空手而去。那么以色列的妇女就是在第三章的21到22节提到，以色列的妇女要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那现在呢，神吩咐摩西要将神的旨意再次传达给百姓，记得到时候要这些东西。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神曾经向亚伯拉罕预言，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说，那地的人，那就指的埃及，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在400多年之前神已经就告诉亚伯拉罕了，所以这个话如果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话，那么以色列人都是知道的，那现在呢就是要应验的时候了。向灵舍要金器银器，这个是要，不是打劫，不是抢掠，不是透过武力的手段，是张口要。这个金器银器不是他们额外得到，其实是以色列人这个400年在埃及被苦待做奴隶，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那么现在实际上是这400多年被苦待他们应该得到的补偿。而从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金器银器也是神为以后建造会幕预备材料所以神与他一个大的计划在里面。第3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以前神让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害怕，法老高高在上，我是什么人？那现在呢，神使他被法老以及臣仆以及百姓都看为极大，极为重重，尊为大。这就提到了耶和华叫百姓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什么，神都让他们得着，并不是埃及人愿意甘心情愿的给这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埃及人那儿 得到的，是在埃及人眼前蒙神的恩典。这个就显明了神在埃及人身上的公义，因为他们欺压了以色列人400多年，也是对自己百姓以色列人的怜悯和恩典。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那这个这儿的百姓是谁呢？是埃及百姓呢，还是以色列百姓呢？我们和合本翻译错了以后，这儿看不出来，可能会误以为是埃及的百姓。但是从原文来看，这里的百姓是指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说，摩西无论在埃及人眼里面，在埃及法老臣仆包括埃及所有人眼里面，还是在以色列百姓的眼里面，神都使他被尊为大。摩西被人高看，这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不是他自己的本事。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只要谦谦卑卑的，柔柔和和的，圣圣洁洁的活在神的面前，神必使我们伟大，必抬高我们。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逻埃及遍地。这摩西说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呢，还是说给法老呢？我们刚开始就提到了，4到8节，我们从4到8节这个经文来看，那这是说给法老听的。我们特别是在第8节说，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那显然你这一切臣仆指的是法老，你是指的法老。所以第4到第8节这是摩西对法老说的，也就是接着第10章的29节说的。那么前面1到3节是插了一段，神将他的心意显明，再一次显明给摩西。所以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也就是说最后一灾，神透过摩西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法老，让他知道最后一个灾殃是什么。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全地。半夜是哪个半夜呢？从后面会看到，那这是正月14日晚上逾越节以后的半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一天是从这一天的黄昏开始到第二天的黄昏结束，这是一天。那么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一个晚上，不是一整天。那么正月十四日的晚上，逾越节已过完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第15日的开始。那这个半夜其实就是第15日的半夜，在半夜要把这个灾殃降下来，这是在前面11灾是没有的啊，前面的11灾全是白天神降下的刑罚，第10灾是唯一一次在夜里面降下灾祸。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也就是说我必出去到埃及的中间。这个巡行这个翻译也特别好，那巡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神即将降下的这个灾祸，埃及全地从法老到百姓，没有人能够 幸免。神的最后一再要临到每一家每一户，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那个心里面那个痛，说我必，这个神再次强调他的作为，他说出的话不会收回来，耶稣必行，神是信实的。五到六节，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日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这个讲到了这次这样的范围之广，这个程度之大，这一灾是对埃及致命的一击。从最尊贵的法老到地位最卑贱的俗民百姓，凡是埃及人，每一家，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只要是投生的，都必死，无一例外。这提到了说，从做法老的宝座直到末日后的婢女，末日后的婢女就是这个婢女是推磨着的，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没有见过推磨的，那再往前推个几五六十年七八十年，这些老人都见过也经历过，没有现代这些机械化，那用推磨子来把这个农作物碾碎，最后压成面。那么末日后的婢女，这个就比喻埃及百姓当中那种最贫困最卑贱的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尊贵的法老还是最这个卑贱的百姓，无一幸免，生的这一灾不分任何人，只要是埃及人都必须承受，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也就是空前绝后的大哀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我们可以想到埃及遍地到处都是大哀嚎的声音，都是哭声，每一家每一户没有不死人的。那平时某一家死的人，那其他人家可能过去安慰一下，现在呢每一家都有死人，所以彼此之间是没有安慰，只有极度的痛苦，这个灾难是相当大的。将来在末日神大审判的时候，在启示录会看到，那个时候人根本顾不得去安慰别人，因为自己也受痛苦，经历是被神审判的痛苦。在四章二十三节，神就宣告过，我要杀你的长子。在那个时候神已经透过摩西告诉法老，但是前面一直没有动，经过九灾，前面九灾以后到最后才施行。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世人的怜悯，神其实是给了法老足够的机会回转，在前面神一直给机会，到后面才神才任凭，但是法老是一次又一次的错失机会，所以法老经受这样的击打，经受这样的灾难，他是无可推诿。今天有的人说神不公平不公义，为什么有的人就拣选，有的人不拣选？神不是不拣选，神给人足够的机会，他不愿意，不愿回转，不肯回转，所以最后被扔到火湖里面，那是他当得的。当将来所有不信神的人在复活以后，在 白色大包做之前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冤枉的，都闭口不言。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神要杀头生的来教训全埃及，让我们再次看到头生的结局怎么样，其他人的结局也怎么样。所有属世界的都要像埃及头生的一样灭亡，凡是在基督里的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初熟的果子如何，以后的果子也将如何。也就是说，凡是属神的儿女将来也像主耶稣一样复活，进入神的荣耀里。这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信的人有永生。第七节，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至于以色列中，就是摩西对法老说，那埃及全地要造成那样的灾殃，那么以色列会怎么样呢？说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咬舌那就是叫，吠叫，就是狗都不敢向以色列人叫一声，不敢惊扰以色列人。这是神的保护。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也在埃及地，在歌山地，但是他和埃及其他的地方是两重天，完全不一样。就像将来一个天堂一个祸福，将来是属神的百姓都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而那些不愿意回转的不幸的悖逆的都在那祸福里面，两重天，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们当然是指的法老和埃及人了，就是神这样做是要你让你埃及人知道神已经把你们和以色列人分别开来了，分别出来。埃及遍地是大哀嚎，而以色列人却享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不受任何的伤害，就是狗都不敢去惊扰他们。分别出来，分别我们是常常的提，我们似乎都知道分别，那就是对于埃及人而言那是刑罚，是审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保护，是拯救。那其实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开始了分别。神把该隐和亚伯分别开来。后来神在大洪水当中把挪亚一家和世上其他的所有人分别开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将亚伯拉罕从他的父家分别出来。那么后来把雅各和以扫分别出来，分别开来。所以分别一方面意味着拯救，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审判。今天神把我们从不幸的人当中分别出来，那意味着我们得拯救，那不信神的人那就意味着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分别是与救赎密切相关的。 神分别的工一刻都没有停止，今天也一直在分别的过程当中。那分别什么时候停了？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第八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一开始在十章二十八节，法老还恐吓摩西说，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必要死。而摩西现在却告诉法老说，将来法老和他的臣仆都要来求着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要以色列人出去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再出去。这儿摩西提到了，然后我要出去。然后我要出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开埃及嘛。就是到时候法老和他的臣仆都来求摩西和以色列人都出去，然后那么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然后我要出去，那我只是摩西，这代表全体以色列人。摩西说完了这些话，那包括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包括第四到第八节，然后才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去了。为什么是气愤愤地离开呢？因为二十九节法老恐吓他，威胁，说些威胁的话，所以他生气。那这儿动的是易怒。所以我们生不让我们就是含怒到日落，不是说我们不要含怒不要生气，神也常常的发怒啊，当以色列百姓得罪他的时候，当这些百姓屡教不改的时候，神会发怒，那神发怒意味着管教就会临到。所以这儿摩西其实是来回应法老对他的恐吓。九到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这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这指的是前面九灾。神告诉摩西，法老不会听你们的话。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这个意思原文直译过来就是，为要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也就是说，神在埃及地所行的神迹其实还没有完，没有结束。那么现在是法老不听你们的这个劝告，也就是神仍然在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任凭他的心刚硬，法老阻挡摩西，阻挡以色列人，那么神借着这一些要行完最后的启示神迹，就是第十灾。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的这一切启示，我刚才分享是前面的九灾，包括在一开始在法老面前那个杖变作蛇，这些一切的启示，就是凡以前在法老面前行的所有的神迹启示都包括在内。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虽然摩西向法老预告了最可怕的第十灾，预告完以后，那么法老仍然心刚硬，不让他们走，就神不给他回头的机会。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多次提到这个启示，一切的启示，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要借着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启示，使天下万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也使他的百姓，是以色列人，都认识他是耶和华，并且学习对神的信靠、顺服和敬畏。神要造就他的百姓，这是行使一切启示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神借着一切的启示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假神。在前面我们看到，当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些神迹的时候，那么一开始那些行法术的也能行出这些神迹奇事来，但是他们所行的是有限的，最后他们再也行不出来，神败坏了他们的假神，来显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那第三个目的是，神要借着这一切启示来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不仅让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认识他是耶和华，也让所有的包括埃及人在内都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知道神是恨恶罪恶，所以他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现在神用各样的灾害击打埃及，后来我们会看到神也用饥荒、干旱、蝗灾、瘟疫、地震、战争等等，也就是刀剑，来击打犯罪的以色列民。神是公义，他恨恶罪恶，这些不信神的世人神要击打，那即使是他的百姓，如果犯罪背逆神不悔改，仍然会遭到神的击打。今天一样，神同样也会击打管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当我们背逆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会临到。那神击打管教我们的目的不是审判，而是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免受更重的刑罚。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在诗篇130章第四节也提到，在神有赦罪之恩，神有赦免之恩。那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神赦免的是有前提的，神赦免我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向他认罪，然后呢，真真实实的悔改，不是口是心非。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